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纳白日，以色列同伊朗激烈交火进入第四日，双方死伤人数都是不断增加。伊朗礼拜一凌晨向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而以色列就宣布，以军已经完全获得伊朗首都德克兰凌空的控制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特尔诺夫空军基地说，以色列空军控制了德克兰的领空。他还表示，以军正打击的是政权目标，不像伊朗犯罪政权那样以平民为目标。以色列先警告德克兰市民进行撤离，然后先采取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宣布，以色列空军击毙了四名伊朗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在影响伊朗战略评估以及策划针对以色列、西方和中东国家的恐怖攻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自交火以来，以色列已经有24人死亡，而伊朗的死亡人数是224人。甚为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在关税谈判中正敦促越南确保在越南组装的出口到美国的设备中减少中国技术的含量。川普总统在4月9日宣布暂停对各国征收对等关税90日，以便有时间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和越南展开贸易谈判，越南希望通过作出一些让步，使美国取消 46% 的关税。路透社礼拜一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越南已经被美国要求减少对中国高科技的依赖。该人士补充说，这个是供应链重组的一部分，反过来会减少美国对中国零件的依赖。第二位知情人士说，最终目标是加快美国和中国高科技的脱欧，同时提高越南的工业能力。第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越南一直在组织和当地企业的会议，以增加越南零件的供应。企业表现出合作的意愿，但亦警告说，他们需要时间和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名涉嫌杀害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州议员的男子，礼拜一下午在该州法院出庭受审，并将面临谋杀罪指控。曼斯博尔特现年57岁，在礼拜日被捕。他被指控礼拜六在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霍特曼的家中开枪杀害了霍特曼及他的丈夫，还涉嫌在几英里外的另一处住宅内开枪打伤了民主党籍州参议员霍夫曼及其妻子。刑事起诉书显示，博尔特被指控两项二级谋杀罪和两项二级谋杀未遂罪，其中三项指控最高可判处40年监禁。由博尔特的车以及他居住的房屋中售出的笔记本表明，他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了精心策划，搜集了超过45名民选官员的姓名，有些还有家庭住址，其中大多数说全部是民主党人。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这个案件定性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他表示暴力不能够成为化解政治分歧的方式。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虽然澳中关系在历经多年紧张后近期略有缓和，但澳洲民众对中共的军事意图持高度警觉。澳洲无党派智库洛伊研究所礼拜一发布2025年最新民调报告，这份在3月3号到3月16号对2000几澳洲人进行的民调揭示，澳洲民众对北京的看法呈现拉锯态势。50%的澳洲人认为北京是澳洲的重要经济伙伴，另外有47%就视为安全威胁。不过69%的人仍然相信北京在未来20年内可能成为对澳洲的军事威胁，显示地缘安全焦虑仍然普遍存在。调查中发现，澳洲人对北京政权的信任度低迷，只有20%的澳洲人表示对北京能够负责任行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信任，而对中共党魁习近平 只有16%的受访者对他在国际事务上的决策能力有信心。洛伊研究所所长傅立爱博士在报告中说，自北京2020年对澳洲实施经济胁迫之后，澳洲人对北京的信任度逐年下跌。日前由中国公司部分持股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营运的一架货运航班，似乎改变了由中国飞往卢森堡的决定航线，转移飞往伊朗。这一事件引发外界对中共和伊朗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空中桥梁的猜测。根据 Flychartr24 的航班追踪数据，礼拜日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营运的 CV9736 航班由中国河南郑州起飞，预定目的地是卢森堡，但是该飞机在土库曼斯坦上空关闭应答器，在公共雷达上消失之前突然转向伊朗领空。土库曼斯坦是伊朗的邻国，而且被认为是德克兰的亲密盟友。其他知名航班跟踪平台的数据亦都证实了该事件。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否认该飞机曾经进入伊朗领空，并针对网上越来越多的猜测发表了声明，将相关报道归咎于航班追踪平台提供的错误数据。外界猜测该航班是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的一部分。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为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美国军方已经调动大量加油机到欧洲，为中东部署提供军事选择。官员还表示，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正前往中东，其中一人称这个是一次预先计划好的部署。尼米兹号可搭载5000名官兵和6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报道说，这些部署表明是伊朗和以色列史无前例的公开开战之际，美国正在大大加强空中军力，以应对可能持续的军事行动。航班追踪网站 ANF Systems 称，超过31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礼拜日离开美国向东飞行。 DAMI 安全情报公司的艾尼克舒腾告诉路透社知，这个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准备信号，无论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定是为了远程作战做准备，后勤都是关键。此举表明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蔓延，美国正为局势迅速升级做好准备。川普总统礼拜一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并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双方渴望在几日内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议，显示因关税争端而紧张的美加关系向正面转机。综合媒体报道，卡尼在致辞中首先祝川普生日快乐，并赞扬川普总统在很多领域的领导力。川普表示两位领导人将讨论贸易等议题，并指出他的高级经济官员亦出席了会议。川普对记者表示，我们理念不同，但都有优秀的构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几日内搞定。川普表示，他和卡尼已经针对一份新的两国贸易协议展开初步谈判，双方正在尝试厘清底线。川普和卡尼亦都就能源合作、半导体供应链和北极安全议题交换意见，显示议程已经超越贸易范畴，预料未来几个礼拜内双方将进行更密集谈判。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意大利的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表示，已经对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DeepSeek 展开调查，指控它未能对使用者发出足够警示， AI 系统可能生成虚假资讯。这一家同时负责监管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在声明中说， DeepSeek 未能就人工智能制作内容中所谓的幻觉风险向用户发出足够清晰、 即时同移动的警告。幻觉指的是当使用者输入某些指令后 AI 模型所产生的一个或多个回应，包括不准确、误导性或虚构信息的情况。关于 DeepSeek 及可能生成和散播假新闻或错误资讯的能力，外界存在很多关切。今年2月，另一家意大利监管机构资料保护局命令 DeepSeek 公司封锁聊天机器人的访问权限，因为该公司未能解决关于隐私政策的相关疑虑，例如收集了哪些个人资料，从哪些来源收集，用于什么目的，基于什么法律依据，以及是否储存在中国。路透社礼拜日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已经收到美国进出口银行发出的贷款意向书，内容是最高达$12,000,000的融资计划，将用于开发格陵兰的 Tank Breeze 稀土矿项目。该案如果获批准，将成为川普政府首宗对海外矿业的投资。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信函内容，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这个贷款计划目的是支持和中国竞争的企业，贷款如果获核准，还款期可长达15年，由于该公司透过私人融资可能获得的期限。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此举目的是提升对矿产的掌握，并降低对市场主导者中国的依赖。 Tank Breeze 项目总成本预计是$29,000,000，进出口银行提供最高$12,000,000的贷款，将用于技术作业和矿场初期建设，目标是在2026年之前实现初步投产。该矿场一旦全面运作，预期每年可生产约85,000公吨稀土浓缩物，并额外产出两种稀有金属。在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后，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首次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透露，伊朗曾经计划暗杀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经两次被暗杀未遂，内塔尼亚胡指控伊朗是策划这两宗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他说伊朗将川普视为头号敌人，因为川普对伊朗从不手软，不好像其他人这样可以讨价还价。川普直接撕毁了伊核协议，还下令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明确拒绝被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仲透露自己亦争啲被暗杀，导弹甚至击中了他的卧室窗户。讲到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当时面临着双重生存威胁，伊朗不单止在冲刺核武，还在囤积高速弹道导弹，目标是在3年内储到10,000枚，26年后可能翻倍。对于后续发展，他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必要时将彻底消除伊朗的核与导弹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